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伊新一轮核谈判前夕，伊朗外长先会晤俄罗斯总统。
中共党魁拉拢东南亚三国，川普说没有人能和美国竞争。
川普政府征费中国船舶，力促美国造船业复兴。
美国将审查签证申请人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加沙的言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政府周四宣布，将针对中国建造或营运的商业船舶征收高额费用，以重振美国造船业，并抗衡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项措施将从今年10月14号正式实施。前180天为过渡期不收费，之后费率将逐年调升。针对中国建造船舶的费用将依航程每净吨18到33美元，每货柜120到250美元计收，每艘船每年最多缴费5次。中国籍船舶也将按照净吨位额外收费，2028年会达到每吨140美元。同时，川普政府将限制非美制汽车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推动国产替代。未来，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船只需要逐步提高美制比例，2047年会达到15%。此外，美方也强化美国船的定义，要求关键结构和零组件都必须在美国制造，排除中国零件。目前，这一行动获得美国5大工会的支持，但部分企业担心将会推高成本，影响就业。美国贸易代表署也预告，未来可能会扩大到中国制港口设备和货运器材的课税。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四说，美军17号袭击了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拉斯伊萨港，目的是切断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燃料来源。这座港口为胡塞叛军提供主要燃料供应，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美军指出，这次打击意在削弱胡塞的经济基础，并强调行动无意伤害也门平民。不过，胡塞武装说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几十名工人受伤。这是自3月中旬美军针对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以来，首次对外公开宣布的行动。胡塞武装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开始对红海通过的民用和军用船只发动攻击，声称为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而川普总统上任后加强中东部署，包括增派航母战斗群和空中武力，并于1月签署行政命令，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由于红海是全球重要的航运通道，美方强调，如果胡塞不停止袭击，军事行动将会持续。
周四，巴勒斯坦哈马斯拒绝以色列提出的临时停火协议，表示只愿意接受全面协议，释放所有人质，以换取结束战争、释放囚犯和加沙重建。哈马斯高层哈耶指出，拒绝乙方要求缴械的45天停火方案，称其不切实际。目前，以色列尚未正式回应，但军事行动持续推进，特别集中在南部，扩大对哈马斯控制区的压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强调，即使战争结束，以军将维持在控制区的驻军，作为防御缓冲区。哈马斯则说，如果没有全面停战协议，不会释放剩余的59名人质。美国国安会发言人休伊特指出，哈马斯并不是在寻求和平，而是要延续暴力，并警告后果。目前，埃及正在协调恢复先前的短暂停火，但最新在开罗的谈判并没有见到进展。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近日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指出，中共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对手。他强调，中共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持续扩张，并积极试图超越美国，对美国构成空前威胁。拉特克里夫也明确指出，中情局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中共挑战。他呼吁局内高层更勇敢地承担风险，发掘短期和长期优势，以确保美国领先地位。他还强调，应当以紧迫性、 创造力和坚韧应对这场战略竞争。拉特克利夫同时指出，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新兴技术将决定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地缘实力，而这些技术也跟中共的战略密切相关。他警告，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试图扩展他们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力，美方必须加强反制。同时他也承诺，将带领中情局全力以赴，确保国家安全。
BBC 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下周前往印度进行4天访问，并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两人预定21号在万斯到访的第一天会面，讨论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在万斯进行上任来的首访印度之际，美国和印度正在致力于秋天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万斯将携子女和印度裔夫人乌沙万斯一同前往访问。在抵达德里之前，万斯将在今天访问意大利，并预定将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在万斯访问印度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也访问了印度，参加一场地缘政治大会。印度和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四方安全对话是由印度、澳洲、美国和日本组成的一个四国联盟，被视为制衡中共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力量。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7号中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嫌犯是20岁的学生伊克纳，他是当地副警长的儿子，犯案时使用他母亲的执勤配枪。事件发生在午餐时段，校园内传出多声枪响，随即封锁，学生被要求就地避难。执法人员迅速到场后，开枪击伤伊克纳，他目前被送医治疗，状况不明。利昂郡警长迈尔尼尔说，伊克纳的母亲在警局服务18年，表现优异，对儿子取得配枪深感遗憾。警方指出，伊克纳曾经参加警局的训练计划，具备取得武器的知识。根据 CNN 的画面和目击者的说法，枪击发生在学生会附近，一名男子在草地上朝逃跑的人群开枪，现场一片混乱。有目击者有描述，听到8到10声枪响，并看到有人腹部中弹。警方透露，2名死者都不是学生，但没有进一步提供身份信息。川普总统也对事件表达遗憾，但仍然强调会支持民众的拥枪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党魁拉拢东南亚3国，川普说，没有人能和美国竞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司法部在2023年1月连同美国多州的检察长控告谷歌公司垄断数字广告技术，而美国联邦法院则在本周4裁定，谷歌在网络广告和广告技术市场的主导地位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司法部在判决出炉的当天就发布声明庆祝胜利，但谷歌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裁也说自己赢了一半，而且并不认同法院对于出版商工具的看法，因为其实出版商有很多选择，谷歌准备提出上诉。
英国和美国科学家利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在距离地球124光年、位于狮子座的 K28b 行星的大气层，探测到地球上仅由生物过程产生的2种化学物质，二甲基硫和二甲基二硫。据称，这是太阳系外行星可能存在生命迄今最有力的迹象。 K28b 是一颗罕见的系外行星，质量是地球的8倍多，体积是地球的 2.5 倍。此前有关这颗系外行星的发现存在争议，专家质疑这些化学物质可能是通过未知方式产生的，和生命无关。
美国政府周3宣布，对英伟达唯一可以合法卖给中国的芯片进行无限期出口管制。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周4便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下访问北京。黄仁勋说，中国对英伟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希望继续跟中国合作。据报道，黄仁勋除了跟主管经济事务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也见了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 讨论为中国开发新的芯片，以满足中美双方客户需求和监管要求。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说，黄仁勋很爱国，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不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1月份的听证会上就强调，英伟达芯片推动了 DeepSeek 的模型，这种援助必须停止。他说，要竞争可以，但不能用我们的工具来对抗我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伊朗将在周六举行新一轮核谈判，川普呼吁德黑兰当局选择接触而不是对抗。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周四抵达莫斯科，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美国和伊朗代表上周末在阿曼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会谈是积极和建设性的。第二轮会谈将于19号在意大利罗马登场。美国总统川普4月17号驳斥《纽约时报》报道指他劝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说法，并说自己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但警告伊朗不要想拥有核武器，还说美国不会要伊朗的领土或资源。以色列军方17号发布的视频显示，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军队继续在加沙南部拉法的莫拉格走廊沿线进行行动，并摧毁了哈马斯极端组织的一个训练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由于1月份达成的停火陷入了僵局，以军将无限期保留在加沙建立的缓冲区，以确保以色列社区免受哈马斯极端分子的侵袭。伊朗方面在与美国举行第二轮谈判前夕，伊朗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17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裁格罗西在访问德黑兰期间表示，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应在美伊的核计划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尽管伊朗坚称其核计划只是为了和平的民用目的，但格罗西在16号警告，在伊朗达成目标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但离拥有核弹已经不远了。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王子17号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天则派伊朗外长前往莫斯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交一封信函，并向俄方通报与美国进行核谈判的情况。先前，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国山东盛鑫化工有限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原因是这家中国炼油厂购买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伊朗原油。同时，美国还对多家参与协助伊朗向中国运输石油的公司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伊朗谋取石油收益，为其破坏稳定的活动提供资金，美国就将追究伊朗及其所有同伙的责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政府正在和15大经济体就贸易协议展开磋商。川普周四说，将会和中国达成很好的协议。他不担心美国盟友会因为他的关税政策而转向北京。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中国多次就关税问题联系美方，两国正就此进行谈判。川普有信心，全球这两大经济体渴望达成协议，以终结激烈的贸易战。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我们正在和中国进行谈判。我会说，他们已经联络过很多次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稍早访问白宫，希望结束美国对欧洲联盟关税措施。川普当时说，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非常好的协议。川普还表示，在与中国的关税问题解决之前，他会延后有关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的协议。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担心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东南亚三国时，川普表示不担心美国盟友会因为他的关税政策而转向北京。他说，没人能和美国竞争。关于美中贸易争端，川普预计将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有记者提问，为何不跟习近平打电话谈协议？川普回答说，我们将会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会和中国达成很好的协议。在随后的会谈中，川普再次谈到他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关税。他说，其他总统都没有赚到10美分， 而我从中国赚了超过7000亿美元。川普说，美国现在做得很好，他正在建设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一同在场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目前正在和15大经济体讨论关税议题，包括日本、韩国、欧盟和印度等。周四早些时候，川普说，昨天我和墨西哥总统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同样我也和日本最高级别的贸易代表进行了会晤，这是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会晤，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希望与美国会面。今天意大利，美方也认为美中之间仍有就潜在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的空间。周二，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简报会上宣读了总统川普在对华关税上的最新声明，强调球在中方，美方不着急达成贸易协议，而中方却需要这个协议。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自3月底以来，全美至少有160所学院、大学和大学系统的上千名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吊销，或合法身份被终止。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加强筛选外国旅客，将审查签证申请人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加沙的言论。请听报道。
路透社看到的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显示，川普政府4月17号下令，对2007年1月1号或之后去过加沙走廊的所有美国签证申请人进行社区媒体审查。这是川普政府加强筛选外国旅客的最新举措。电报指出，对所有移民和非移民的签证进行社区媒体审查的命令应包括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以官方或外交身份在巴勒斯坦地区停留过一段时间的个人。电报表示，如果对社区媒体结果的审查发现了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潜在负面信息，就必须提出安全咨询意见 SAW。SAW 是一项跨部门调查，旨在确定签证申请人是否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这份电报已发送到所有美国外交和领事单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川普政府致力于通过签证程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高标准，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公民，并指出所有签证申请人都会被持续审查。这位发言人补充说，安全审查从每次申请开始到签证审核，再到之后每个已签发签证的有效期限内，以确保个人仍然有资格前往美国。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学生签证持有者因为支持巴勒斯坦人和批评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行为可能被驱逐出境，并称他们的行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构成威胁。这份日期为4月17号的电报是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署，他在3月底表示他已经撤销300多份签证。据美联社查阅的大学声明与学校官员的通信以及法庭记录显示，自3月底以来，全美国至少有160所学院、大学和大学系统的1024名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吊销或合法身份被终止。国务卿卢比奥4月12号在福克斯新闻网站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可能因以下情况被撤销签证，即签证持有人参与暴力犯罪、酒驾、支持恐怖主义、逾期拘留、非法工作以及涉及其他违反签证发放条件或危害美国人安全的行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答应梅洛尼邀请访问意大利，有信心让西方再次伟大。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答应梅洛尼邀请访问意大利，有信心让西方再次伟大；
美欧在巴黎共商乌克兰停火和伊朗核协议；
美国指责中共卫星公司协助胡塞袭击美国资产；
美国国土安全部取消拨款，哈佛大学恐怕要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期间，梅洛尼邀请川普访问意大利。梅洛尼说，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他的邀请，将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他说，川普也有机会与其他欧洲领导人会面。自川普本月初宣布对欧盟商品课征 20% 的关税以来，梅洛尼是第一位亲自拜访川普的欧洲领袖。这项关税措施目前暂缓90天实施。川普在他到访时说，100%会有贸易协议。梅洛尼也说，他确信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两人还对促成让西方再次伟大很有信心。川普说，他和梅洛尼在午餐会上谈了很多议题，包括关税、贸易和其他议题。梅洛尼说，他相信美国和欧洲可以共同努力，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的一份新闻稿中，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取消了向哈佛大学提供的两笔拨款，总价值超过270万美元。诺姆在写给哈佛大学的一封信中要求，哈佛必须在4月30号之前提交关于学校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的非法和暴力活动的详细记录，否则将面临风险，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来招收国际学生的认证。周一早些时候，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在一封写给哈佛社区的信中说，不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取消学校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计划，也不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对国际学生进行筛查。美国总务管理局和教育部在周一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出于对校园反犹太主义和其他一些问题的担忧，将冻结联邦政府提供给哈佛大学的22亿美元拨款。周二，川普总统进一步警告，如果哈佛大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继续推行病态政策，联邦政府可能会取消哈佛的免税资格。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说，他预计9月份在英国会见英王查尔斯三世。伦敦希望这趟史无前例的二度国事访问能促进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英国首相斯塔默2月时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场会议中，向川普递交了来自这位英国君主的邀请函。斯塔默当时正努力在关税和乌克兰问题上赢得这位美国领导人的支持。川普告诉记者说，我认为他们正在安排9月的日期。川普说，我是查尔斯的朋友，我非常尊重英王查尔斯和王室家族，王储威廉，我们对这个家族非常尊重，这是很大的荣幸。英国每日电讯报周四报道，王室家族预计在伦敦附近的英王历史居所温莎城堡接待川普。川普将成为第一位受到英国二度以国事访问接待的政治领导人。此前，他在第一次总统任期期间曾在2019年访问英国。
在东京特使与华盛顿举行会谈后，美国新的驻日本大使今天表示，他极为乐观两国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日本企业是美国境内最大的投资者，同时日本也是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一位重要战略盟友。不过，日本同样名列川普实施 10% 基本关税的国家名单中，同时在汽车、钢铁和铝方面遭遇更高的关税。川普还对日本实施 24% 的对等关税。虽然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这项关税已经暂停实施90天，但是中国除外。日本关税特使赤泽亮正16号与川普会晤，并跟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当时并没有出现立即突破，而下一轮谈判预定在这个月底前进行。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一道行政命令，将开放太平洋中部地带一片庞大生态保护区进行商业捕鱼。目前这块区域近13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德州的2倍，由7个岛屿和环礁所组成。这个保护区虽然允许传统捕鱼和休闲捕鱼，但至今仍然禁止商业捕鱼、海底采矿等资源开采活动。川普行政命令指出，原先禁令损害诚实的美国渔民商业利益，渔业界被迫到更远的国际水域捕鱼， 和一些监管松懈、接受高度补贴的外国船队竞争。川普又说，在适当管理下的商业捕鱼不会让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区内的科学目标和历史价值面临风险。太平洋偏远岛屿国家海洋保护区距离海岸50到200英里的大片水域，如今将有一部分开放给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进行商业捕鱼。川普行政命令中写道，外国船只也可获得许可证来转运美国渔民的渔获。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宣布，5月15号将听取川普政府提出有关出生公民权争议的口头辩论。白宫早前要求最高法院厘清公民权行政命令的适用范围，虽然不涉及宪法解释层次，但是如果超过一半的大法官支持川普的论点，形同允许执行这项命令。川普上任第一天签署行政令，推翻美国宪法赋予在美国出生的人就有公民权的法律惯例。马里兰、马萨诸塞和华盛顿等州的联邦法院挑战白宫，裁定暂缓执行。川普政府三月中旬向最高法院提出，州联邦法院无权限制行政命令适用于全美。最高法院少见的一个月后宣布将听取口头辩论。大法官同时宣布，在5月15号口头辩论前，不考虑行政部门提出应当取消全美暂停执行这项行政命令的请求。这代表在口头辩论前，各州都不得执行涉及大批非法入境者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身份认定的行政命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指责中共卫星公司协助胡塞武装袭击美国资产。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真相社交上发文，批评鲍威尔总是行动迟缓，早就应该像欧洲央行一样降息，现在就应该降息，并暗示可能解除鲍威尔的职务。目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为 4.25% 到 4.5%，在去年年底多次降息后，自12月以来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周三，鲍威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了自川普暂停部分关税以来的首次讲话，把最近几个星期持续的市场波动解释为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加速转变的逻辑结果，不需要美联储做出回应，并表示美联储完全有理由坐等局势变得明朗。他还谈到，我们可能会处于一种棘手的情况，那就是我们的双重使命之间出现了冲突，既要维持价格稳定，又要实现充分就业。他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评估经济和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并进一步考量这些落差各自可能在多长的时间内逐渐收敛。
在国际货币基金 IMF 和世界银行召开春季会议前夕，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在华府总部针对全球经济前景发表演说，暂时不会断言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会引发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各经济体的韧性正受到来自全球贸易体系重启的考验，金融市场波动正在上升，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他警告，贸易政策持续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更多金融市场压力事件，例如美股大幅下跌，以及美国政府借贷成本上升。格奥尔基耶娃预告， IMF 下周二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而超出图表范围的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将导致 IMF 显著下调全球经济成长预测，还会上调一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预估。欧洲央行在周四调低利率，并警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经济成长前景已经恶化。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9号曾经表示，不排除把中国企业从美国证券交易所下市的可能性。高盛分析师在4月16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在美中金融脱钩的极端情况下，美国投资者可能被迫抛售约80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川普今年2月21号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指示官员确保所有受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范的企业 是否符合美国的财务审计标准，因为中共阻止中国企业把财报交给美国监管机构。在川普第一任期的2020年，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规范，不能遵守的公司将被迫从美国股市下市。除了财务审计原因，美国政府也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由总统下令强制中资企业退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说，美国、欧盟和乌克兰巴黎会谈是达成共识的重要契机，他们商讨了关于乌克兰停火和第二轮伊朗核计划谈判的相关事宜。请听报道。
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会面，讨论乌克兰停火问题。马克龙称赞这场涉及美国、欧洲和乌克兰高级官员的罕见会谈是促进共识的非常重要的场合。参加会谈的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里·伊尔马克、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和国防部长鲁斯特姆·乌梅罗夫。卢比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我来到巴黎只有一个目标，确保结束俄乌战争的实际可行解决方案。法国总统府表示，英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在巴黎。巴黎会谈的目的是审视旨在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否定了巴黎会议的重要性。他说，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欧洲人专注于继续战争。俄罗斯首席经济谈判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说，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莫斯科与美国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自上任以来一直在推动结束俄乌战争，他多次表示希望尽早停止杀戮，不想看到任何一方的伤亡，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目前俄方尚未接受美方提出的30天全面停火提案。泽连斯基于3月11号已表明乌克兰愿意接受该协议，现在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加入。泽连斯基周四敦促在巴黎会晤的盟友向俄罗斯施压，促使其同意停火。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收到情报，显示中共政府正在向俄罗斯供应武器。除了讨论俄乌战争之外，美国和法国官员表示，他们也将讨论华盛顿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努力。威特科夫计划于周六飞往罗马，与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进行第二轮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讨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四指责一家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卫星技术公司直接协助胡塞武装袭击美国资产。请听报道。
金融时报周四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跟中共军方有关联的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向也门境内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提供图像，用于攻击红海的美国军舰和国际船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周四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可以证实，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直接支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对美国资产的恐怖袭击。他指出，中共一直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和平缔造者，然而，北京和中国公司显然为俄罗斯、朝鲜、伊朗及其代理人等政权提供关键经济和技术支持。布鲁斯表示，尽管美国已经就这个问题与北京方面进行接触，但这家公司仍在继续向胡塞武装提供帮助。他说，他们继续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布鲁斯说，美国绝不容忍任何人向胡塞武装等外国恐怖组织提供支持。金融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多次私下向中共政府表达我们对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在支持胡塞武装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以促使北京采取行动。但是中共忽视这些担忧。美国官员告诉金融时报，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行动以及北京方面不顾华盛顿警告的默许支持，是中国空口支持和平的又一例证。我们督促我们的合作伙伴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企的行动，而不是其空话来评判他们。 帕米尔咨询公司中国军事和情报部门专家詹姆斯·穆尔威农对《金融时报》说，长光是少数几家表面上是商业卫星公司，但实际上却深深扎根于中共军民融合生态系统的中国卫星公司之一，为民用和军用客户提供全球监视能力。中共军民融合计划所邀请的企业必须根据政府要求与军方共享技术。近年来，美国对几十家涉嫌与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商业集团实施制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